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2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非法提审，慈悲救人，迫害消失。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3日。我是1996年初得法的大法弟子，20多年来，在慈悲伟大师父的看护下，在真善人宇宙大法的指导下，修炼自己，理智讲真相，慈悲救人，坦荡地走在光明和充满希望的正法路上，收获多多。今天怀着对师尊、对大法的无限感恩，与大家交流我在修炼中经历的几件事及感悟。一，面对非法提审，慈悲救人。2018年7月，因不明真相者诬告，我被十来个警察绑架到看守所。到看守所时已是凌晨1点，警察连夜非法提审后，把我关到了一个有20多人的小屋，在插脚都困难的地上，好不容易找个地方，侧着身子躺下了。想到脑出血正躺在医院里病危的母亲，想到自己平日里体面的工作和身份，再看看眼前的一切，而且自己只是为了做好人和让别人受益，就遭到如此对待，非常悲愤难过。不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境中，我长发披肩，穿着一身粉色长裙，面前有一条很宽很宽但又不太长的大河。我想从左边过，过不去，又跑到右边，也过不去。第三次，我来到中间，纵身一跃，竟飞了过去。当时我惊喜地悟道，这不是师父点化我要走正，走大法大道就能过关吗？而且这是一条通天大道啊。我想我这个痛苦和不平的心态背后，不正是那些爱面子心、怨恨心、怕心、人情等执着心在作怪吗？这些人心不正是修炼人要修去的吗？我还悟道，世上的人都是我们要救助的对象，警察是受邪导谎言蒙蔽更深的受害者，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更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啊。我为啥要怨恨他们呢？我决心放下执着心，用我的亲身经历向他们展示大法的美好，用事实揭穿邪党的谎言，在法理上讲清迫害的后果，善待他们，启发他们的善念，以善止恶，让他们明白真相，觉醒得救，用慈悲化解一切。从这一刻起，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利用警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清除一切干扰我讲真相救众生的邪恶因素，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利用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而毁灭众生的邪恶因素，同时抓紧一切时间备法，给身边的人讲真相。第二次非法提审一开始，警察就一脸阶级斗争地敲着桌子对我说，某某，到了我们这里有的是办法叫你说。我没搭他们的话茬，接着微笑着说，请问二位警察贵姓，叫什么名字？他们自报了姓氏后开始问话，某某，你知道为什么进来的吗？我回答，不知道，我无罪。他们说，你触犯了刑法300条，利用某教破坏法律实施。我平静而严肃地回应，小 L 小 C 两位警察，咱们都是做法律工作的，办案要有法律依据，是不是？其中一位主审马上接过来说，已经查到了那么多法轮功的东西，我们还要继续调查。警察正想接着发问， 还没等他们来得及说出口，我马上抢先说道。说到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可是合法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按真善忍为标准修炼的高德大法。2000年，中共国务院公通字2000-39号文件里，公安部和国务院认定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废止了1999年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2014年6月2日，中共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公安部2000-39号文件的通知，再次明确了法轮功不是邪教。那个自焚可是骗人的。你们想想，画面中的人脸都烧花了，眉毛头发还好好的，腿部加的绿色塑料雪碧瓶是装汽油的，大火中塑料瓶连形状都没变，可能吗？这都是在为镇压制造借口。就像当年要打倒刘少奇，就诬陷他是叛徒、内奸、公贼一样。事实是什么呢？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人的正法正道。就拿我来说，我从1996年修炼以来，从没生过病，请过病假。这20多年，我至少为国家、单位节省了10万元医药费，我自己也免除了病痛之苦。你们说这法轮功好不好？我主编的已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现在就可以在网上查到。还有，我工作兢兢业业，培养的学生已是桃李满天下。毕业十多年的学生还要从南方回来看我。我们法轮功学员是德技双馨，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再说近的，这里的人都知道，看守所里最受欢迎的就是医生，没有几个人不求医的，是吧？我在这里算年岁比较大的，但从没看过一次医生。大夏天的，20多个人只有一桶热水，洗澡根本不够用。每次我都是等到最后，用水管的凉水冲澡，把热水留给别人。别人怕风吹，风扇下面没人睡，我去睡。炕上挤，地上潮湿，没人愿意睡，我去睡。号里新来的女生查出有艾滋病，什么都没有，别人都远离她，我去安慰她，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她。号长都过意不去，我说，没关系，我是修炼人。我说的这些，你们马上可以去调查。你们说，这跟邪教能沾上边吗？最后，我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今天我之所以在铁窗之下，在录像机下冒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说这番话，是因为大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了，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相遇也是缘分，我把你们当兄弟，我真心不想让你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佛法犯罪，害己害人。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谁反对都将在宇宙正法中或结束后被淘汰。迫害法轮功可是要命的事，你命都没了，当多大官赚多少钱有什么用？不是吓唬你们，你们看看积极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长任强霞死得有多惨。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听完这番话后，他们把原来交叉在前胸的双手放到了桌子上，双手握在一起，进入了沉思状态。之后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和证实法讲真相无关的问题我都没有回答，他们也没有再追问。八月的一个星期日早晨8:30左右，两个警察突然来到我所在的监舍门前，宣布某某收拾收拾东西走吧。当时屋里响起一片掌声、哭声和惊讶声， 一般周末是不放人的。回顾这段在看守所里的修炼经历，我有几点感受。一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环境下，都要坚持学好法。尤其在监狱、看守所这样的邪恶艰难环境下，更要坚持学好法，这样才能保持强大的正念，积极乐观的心态，把坏事变为好事。在看守所那段时间，我和那里的狱警及在押人员关系融洽，他们敬重大法弟子，我天天都在背法，也可以练功。二是，对警察讲真相要慈悲，语气善心是必须首先要强调的，得重视。心怀慈悲，心态纯正。争斗气氛使人心，有些狠话气话，即使当时能噎住对方，但副作用很大。大法弟子带着慈悲与善良去向警察讲真相，法就会展现他无边的法力。站在为他的基点上讲真相，摆事实讲道理，刺激人的话不说，拿不准的话不说。对警察以礼相待，他会感受到一种尊重，产生一种愉悦的心情，有益于启发他的善念。工作场所最好的称呼是职务，对警察以职务相称，有利于让警察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约束自己公正执法。既不唯唯诺诺，也不要盛气凌人，不卑不亢，让警察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威严，语气平和而坚定，无论对方如何都不动心，多学习体会明慧广播同修的声音。回顾20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慈悲的师父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点化弟子，保护弟子，加持弟子。大法一直引领着弟子在正道大道上前行，不管怎样的磨难，都能在师尊的加持下，大法的指导下化解。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感谢帮助过我的所有的人。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念众生，正念运作家庭资料点，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2日。我因为第二次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了2年6个月。2003年，我从黑窝马三家回来了，当时我因为被迫害，家里经济条件很差，没有条件做真相资料，我就去买不干胶纸自己写，写好后我自己出去贴。后来同修看我有在家做资料这个想法，就帮我买了打印机、电脑等设备，帮我建起了家庭资料点。正法修炼走过了23年，我独立运行家庭真相资料点18年。我实名诉江后，当地派出所打电话骚扰我，家属用正念抵制了他们。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家的真相资料点一路平稳地走了过来。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借这次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机会，我将自己在这18年里的部分修炼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 用真相币救度众生。我在市场里开了一个早餐点，想在这个市场上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真相币。在早餐点里，我每天都用出去上千元的真相币，有好多摊位的业主来吃饭，我就把真相币找给他们，他们再把真相币找给买他们东西的人。我和他们混熟了，我就在不忙的时候拿100元的整币去和他们换1元、5元、10元、20元的零钱，他们都愿意换。我回来后再用这些零钱做真相币。后来有摊位业主来告诉我，派出所最近几天在市场上抓真相币的来源，让我小心。摊主们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而且他们用了真相币以后生意格外的好了。一天，一位顾客拿着我找给他的真相币来找我说，你看看你找的钱。我孙子看到上面的字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我笑了，我说，念法轮大法好不好吗？他无语了。还有一次，服务员同修找给一位男客人几张真相币，那位男客人当时就火了，还说了大法不好的话。当时同修害怕了，回头来看我。我当时一着急，随口就对那位男客人说，你说法轮大法不好，什么好？你真反动。那位男客人扑哧一下笑了，我也笑了。我还多次看到在有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签名的真相币上，有明白真相的人签名三退，我都帮助他们在大纪元网站上做了三退声明。真相币是师尊肯定的，我就一定要信师信法，走师尊安排的救度众生的路。二，在做真相资料过程中修心性。刚开始成立资料点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技术同修从开机关机开始教我，我就把同修教的内容认真地记录下来，下班以后我用业余时间反复练习，反复研究，有不会的地方再及时地问技术同修。就这样，我一边学一边问，终于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快就能自己独立做真相资料了。只要能救度众生的资料，我的资料点都做，真相单章、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不干胶粘贴、真相条幅、真相币等。记得明慧网刚出真相光盘的时候，同修就来要真相光盘。平日里我在家连光盘都不会播放，就更不要说刻录光盘了。那天我刚下班到家，还没开始研究光盘怎么做，同修就来拿光盘了，可我还没做呢。同修一听就火了，我当时就懵了，马上说，我明天给你。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怎么办？我就求师父，师父，求您帮帮我吧。然后我就打开电脑，连上刻录塔开始刻录，奇迹出现了，光盘很顺利的就刻好了。第二天同修把光盘拿走了，回去一放效果还挺好的，我才松了口气。我将换回来的纸币认认真真地打成真相币，然后把它们整齐地打成捆，兑换给需要的人。我又研究出来一种处理2019年纸币的新方法，用清水泡2到5个小时，泡3个小时以上就特别好干，选择手感较粗的金刚砂百节布，剪一小块，在新纸币需要打字的地方来回轻轻地擦几下，然后再用清水捞2遍，控干水，一张一张地摆到地板上晾干就可以了。如果打印坏了，用牙刷抹上84消毒液，放一会儿，看纸币上的字没了以后，用清水捞2遍，纸币就可以了。 然后晾干、压平就可以打字了。做真相币的过程是一个磨练人心的过程，往外兑换真相币的过程更是考验人心的过程。资料点更是这样，说起来简单，干起来就不简单了。进耗材、修理打印机、做好真相资料以后还要往外分发，这些都要我自己去做。在做的过程中都是去我人心的过程，都是要正念面对的。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深深地体悟到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法：神看你人好，才给你智慧，才让你创作出东西来。家庭资料点是一个能锤炼和考验修炼人的地方，如果不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另外空间就要干扰我的电脑、打印机，让我打不好真相资料。如果打印机和电脑出现了问题，我就会立刻无条件地找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遇事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必须遵守的宇宙法理。我只有这样去做，资料点才能有序地运作下去。三，在家庭中修好自己。我退休以后，平日在家里我尽量干好家务。女儿的婆婆说她有高血压，不能看孩子，我就为女儿看孩子。女儿上班没时间，我就主动给女儿女婿洗衣服、刷鞋，给孩子洗澡等。时间长了，看我没时间给师父买水果，女儿和我丈夫就主动替我给师父买水果、糕点和鲜花等，敬师父。我的小外孙告诉他奶奶说，我姥姥家好吃的先给师父吃完以后我们再吃。有一天早晨，5岁的小外孙发烧了，不能去幼儿园。我说，宝宝你怎么发烧了？小外孙说，姥姥，咱俩的小秘密你忘了吗？宝宝用小手指着自己的头对我说，意思是我在心里念了，你看我这不就好了吗？我笑了。宝宝又趴到我耳朵边小声说，咱俩的秘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念了吗？我说姥姥天天念，他才放心地说好。我丈夫60多岁了，也是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在大法中受益多多。2018年他因为医院的误诊，把结肠癌误诊为拉肚，后来确诊的时候，丈夫的结肠癌已经到3期的后期了。2018年底他做了结肠癌手术，因为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手术后恢复得非常好。现在做 B 超看他的肠壁非常光滑，他的结肠癌好了。丈夫为了让我在家有更多的时间做大法真相资料救人，也是抢着做家务、做饭、洗衣服、买菜等等。我想家人为我付出很多，因为邪恶的迫害，家人也跟我担惊受怕这么多年，我却有时为他们着想的不够，有时对家人还有怨恨心、情重、爱生气、安逸心等。修炼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多心，得赶快修去。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自己在法上有些感悟，身体的变化、环境的改变，这都是师父的加持、看护的结果。弟子只是有一个想修炼的心，师父就给予了弟子最好的。我只有真正的听师父的话，学好法，向内找，做好3件事， 真正的从本质上提高上来，才能有实质的变化，才是同化法的状态。到了正法的最后阶段，我一定要走好最后的路，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与慈悲苦度，走向圆满，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失望后不再信神的众生的救度》，对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一点理解？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腊月29日回到老家，因为疫情，家人刚刚阳过，意识到救人的紧迫性。又重新对母亲提起九字真言，没想到母亲居然一改以前明白真相时的态度，而且出言不逊，晚上喝上一点酒就满嘴胡话，说什么都是骗子。面对突如其来的转变，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共产邪党的电视看多了，还是有什么别的情况？年三十晚上打开明慧网，看到师父的经文发表，我很震惊，只意识到救人时间紧急。晚上10点左右忽然明白，虽然没有宗教信仰，在农村的母亲一直信神，因为一直不顺，母亲求过很多神，但都没有改观，可能是这种原因导致目前开始恨神，不再相信神，态度也很恶。此时母亲正在忙碌着下饺子，他走过我身旁时，我就对母亲说，以前的人敬神不求，近代人只求神，神没有达到要求就恨神。妈，不能这样，神一直都在，对我们所求的，我们有那个福德，神才会赐给我们，那是上一世留下的福分，所以要做好人，多行善积德，下一世不用求神也会赐给你。有生以来，母亲第一次温和高兴地笑着接收了。第二天正月初一，中午11点，神韵晚会刚刚演完，母亲喂完鸡刚坐下，新唐人开始播放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忙说，快好好看看，肯定是人类有事情紧急，这是我师父第一次向全人类发表文章。母亲坐着，直到看完，若有所思。我忽然明白，师父的这篇经文是对广大人类中普遍信神的众生，因为遇难或对宗教失望后不再相信神的众生，直接明示因果，是对全人类众生的直接救度。不觉感激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